怎样长久护养，了彻于后得志呢？这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不舍离本定法身见，时时刻刻安住在本性上，于事境上磨练自己，不要着相，不要有能与所、是与非等等分别，这是最重要的。人总是妄想纷飞，对什么都去分别，这个好那个坏，这个是那个非，这个真那个假，在那里分别不休。你若能时时刻刻离开能所、是非等等分别，不住相，不粘净，一切都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那就是本性时时朗然现前，就是时时不离本定法身见啊。佛法无多子，说起来很容易，但这不是听一听明白了就算数的，要落在实处，必须时时刻刻这样做功夫，才能落在实处，要自然任运，保任于星星寂寂。寂寂者一念不生，有不动意，不动就是定。星星者了了分明，有观照意，观照就是慧，保任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即是定慧双融。定中有慧，慧中有定，慧中没有定是狂慧，定中没有慧是死定。所以下机见到凡夫只是闭关修定还不行，出关后还要在事境上磨练，以长久护养，了彻于后得志。自然任运就是随缘，保任于星星寂寂就是不变，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发了大财无所谓，穷的叮当响也无所谓，有粥吃粥，有饭吃饭，不起分别取舍攀缘之心。古德云，星星寂寂是，星星妄想非，寂寂星星是，寂寂无寂非。这是长久护养，了彻于后得志的绝妙口诀，不但慧中愈定，定中愈慧，而且还防止了死定和狂慧。老师请。
我们接着学习呀，我们这个大的章节你要知道，后来的四兄弟要知道，我们学的已经过了一多半了，已经不是只是学习知见的问题了，而是进入了大手印之定啊，熟识法身。哎，这个大手印之定就说法身之定啊啊，这个熟识法身那个大家都知道了是吧，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真心，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不仅能在静处熟识法身，与这个动处与这个四境上也要这样子啊，熟识这个法身。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是大手印之定，熟识法身，这个已经是对，就是能够认识本来，不仅能够认初识啊，不仅是刚刚明心见性，我认为他这个已经在熟识法身，在历练中啊，后得志已经是经过长久的护养，它已经就开始起妙用，但是还不能完全彰显我们法身的这个厚德智啊，就是这个妙用啊，还不能那个什么呀，时时这样，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接着学，我们上节课说了，那个法身就是如如不动，这个地方就是语言思维都到不了啊，它是不可得的啊，那这个就是如如不动嘛，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大手印之定啊，一旦认识它以后，长久的护养，了彻于后得志，就是让我们起妙用，熟悉法身啊，熟识法身。我们今天再接着往下说啊，怎样长久护养，了彻于后得志呢？这个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方法啊，只有不舍离本定法身见，时时刻刻安住在本性上， 以四境上磨练自己，不要着相啊。那这个你想要护养什么，我们要弄清楚。我们悟道是悟得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啊，它虽一念不生，但是它不是断灭啊，它能应缘起现一切万法，能应缘起一切妙用。那这个就是要护养。护养的意思就是说，怎么厚德智才能体现出厚德智呢？就是我们要护养我们自己，对境生心的时候马上能够觉察到啊，要护养这个，就是护养我们这个真心不被你认为的那个对那个相啊所生成的那个习气的沾染啊，就是我们历来都是这样嘛，那习惯于着相，现在就是要斩断这样的习气啊，了彻以后得知，就是这个意思。护养我们不着相啊，这个没别的办法，只有不舍离本定法身见。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啊，那唯有法身，它才是本来就是定，因为这个地方刀插不进，支箭进不来，功夫立不住啊，依法不立，是不是？那他这个时候连你的思维和这个语言都说不到他啊，大家就是认识了真心的时候，就又体验了什么是不着相，那就要长久的护养我们这个真心不着相啊。说不着相意思就是时时刻刻安住在本性上，本性就是不着相嘛啊，就是遇事境上磨练自己，不要着相，不要有能欲所似欲非等等分别，那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时时都要遇事遇境，境界的境啊，遇事遇境，或者说你独处的时候也不要在那儿杂念纷飞，是吧？刚有念起即可觉知，就应该察觉到，你刚一走着你就应该立刻察觉，不能跟着他跑啊，不着相啊，要回归本位啊，就是说不要有能欲所似欲非等等分别。这个除非认识真心的，对真心有所契入的人，他才知道啊，但是还是不熟识嘛啊，还是有这个分别的这个习惯习气啊。这而且说了，这个保任护养厚德智，就是说让这个厚德智，就是让我们的真心全体呈现它的妙用。这个在任何时候啊，它都是了不可得的啊，那没有能一所似一非啊，这种分别，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的人总是妄想纷飞，对什么都去分别，这个好那个坏，这个是我们太熟悉了，就是说不讲，大概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本怀啊，本位啊，就是自己的这个本心是个什么样啊，就是这个样，对吧？对什么都去分别，这个好那个坏，这个是那个非，这个真那个假，在那里分别不休，甚至较量功夫，对吧？较量之见，在这个地方分别不休，忘失保任，总是没有，就是总是忘失保任你这个，不要忘其之念，执着的执啊，忘其之念，一起了念之后会在那里分别不休，还以为你在那儿做了什么样的，有就是你还在那儿认为你做的很对，实际上是你已经是有为而起用了，是吧？有为在作用了，是吧？啊，你若能时时刻刻离开能所是非等等分别，不住相，不念境，一切不可得，那这个你想，这个就是熟识法师呀。你若能时时刻刻离开能所，没有对待，是不是？没有我和我所啊，没有什么是与非啊。那这个等等的分别，能不住相不念境，不住相你知道，那一定是认识本来的人， 能够弃如真心的，否则的话他就专门关注那个相啊，如何如何，他的心跟那个相紧紧的贴合，在那分别思维支取啊，取舍，哎，这个是非不断，他就是这样。只有你认识本来，才能不住相不念经。那这个你知道吧，如果不能彻透真心的话，比如说你不道不可得的时候，我们大多数都是说，哎呀，那个意那个我那个我什么念头都没有了，是吧，我那光明历历的啊，明明历历的，我体会到了，哎呀，那个明明历历的就是我，于是那个光明相，那就不可能不住相而不念经。你没有知，你没有认识，正是一念不生。你说的那个啊，历历分明的这个，正当这个时刻来认识我们的真心，它是无形无相，它是不可得。你没有到这儿，所以我说要彻透真心，它才能那即刻与这个本心相应啊，它才能不分别、不著着、不念净。当然，这就是一定要是会意到这个，会到这个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要扫干净啊。所以你有个悟在，也不到不可得，是吧？有个迷在，那更别说了，有迷悟相当，就他俩对峙的时候，也不是真心，对不对？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啊。你原来知道的那些能舍的，比如说世间的。啊，还有你打坐的那些什么贪那个翻出来的那些种子啥等等，哎，那些空相境界之等等都不可得啊！你不是一念不生了吗？都不可得的时候，他不是一念不生吗？也别住在空里，也别住在刚才我说那个明明历历那个相上啊，连这些东西通通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啊，有的可能这一辈子也就是与真心有些相应，但是不彻啊，他到不了这儿啊，那就是很辛苦啊啊。你说能到不可得也不可得的时候，再也没有东西，就是扫干净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是本性时时朗然现前，就是时时不立本定法身见。这个佛法无多子啊，说的意思就是佛法没有什么东西，就用无多子这个词来描绘它啊，什么都没有，但是也不是空无，也不是空啊啊，就这个就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不是一听一听明白就算数的，要落在实处。必须时时刻刻这样做功夫，才能落在实处。就是说我们时时不着相，时时不念净，时时不可得啊，这样子啊。当然，这个里边我们以前可能讲的都很细了啊，大家可能有所体悟啊。说必须时时刻刻这样做功夫，才能落到实处。就是说你可能初遇真心相应的时候，有可能是上师不说了吗，才到法身边啊，一遇境透不过去，你就自己可能会生气，起了别的什么样的念头，是吧，不安呐，什么呀啊，又觉得，哎呀，我怎么我承担了，怎么这个妄念还是这么多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就是我说的彻与不彻呀啊，你没有到这个实相无相无不相的这个地步啊，你不到不可得也不可得的这个地步，那你心还仍然就是隐隐有个东西在那儿，哎，就这样子，但是上师说，哎呀，你这个必须时时刻刻这样做功夫呀，做功夫的意思就是说时时要不着相。二六十中时时要这样去做去落实啊，这样子心里才能落在实处，就是说才能踏实啊，要自然任运， 宝刃与星形祭祭啊，这个我们对这个池有些死心地，好像觉得看见他似乎知道他，又似乎不太知道他。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啊，宝刃与星形祭祭，祭祭者一念不生啊，有不动意，祭祭就是表不动啊，他就是没有念啊，一念不生啊，不动就是定啊，所以寂寂就是定，星星者寥寥分明，有观照意，观照就是慧。我们说一光一念不生，那你就成石头木头了，对吧？那你光死到这个一念不生，一个念头也不起的时候，那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性啊。那这个还后面跟着说星星啊，星星者啊，寂寂星星者，寂寂我们知道了，心不动了，因为什么呢？能所双亡了啊，这个地方你动不了了，对吧？你这个就是定啊，他这个定就是我们说的大手印定，他这个定就是能所双亡，他这个地方没有你这个能，没有所，没有我也没有我所，这个时候你想想离开对待了，那他就是一念不生，他动不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表示我们一念这个表示我们的真心啊如如不动嘛如如那就是说星星者星星寥寥分明，星星者就说不断念，不是光一念不生，而且还要星星者寂寂而星星者才是我们的本性，所以星星者寥寥分明。它有观照的意思，那观照就是慧嘛，就是我们不断灭嘛，它要起妙用嘛宝刃与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即是定慧双融就是让我们保时时不着相时时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个就是我们的灵知这个定中有慧，慧中有定。这个定慧它是一体的，它怎么分得开呢？就是体用它是不二，它是分不开的定中有慧，慧中有定有了这样的慧，你想它一定是在定中的。有了这种大手印定，它一定是不断灭的，是吧？它就是有慧的。慧中没有定是狂慧，那有些师兄他就可能会落于狂慧他不习定任他自己坐下妄念纷飞，或者是怎么样也不出习气，任他贪嗔痴恣意增长，恣意妄为，就是这样子那就是说慧中没有定，那是狂慧。确实有这样子的，他认为他这个能所双亡他认识本心了这个就算万事大吉了那他这个妙用怎么起啊？还要在定中练呢，是吧？慧中认识这个本心了，他没有定力的时候，他那个妙用怎么能起得来的呢所以这个定中必须有慧，慧中也必须有定慧中如果没有定的话，那就成狂慧了。像我们以前都跟大家说过的这种狂慧之者，他可能出发心有问题了他都不是为了解脱的，他就是来就偏于这个佛的那个心境他是认定了佛的智慧高于其他的一切，对吧？他就冲着这个来的，他也不信因果，他也不习那个定或者说他那个定他不是我们说这个在动中也要去习练一旦他用这个强慧这个在也有他自身的努力在定中自就是在这个平常他这个本身这个人的这个用有机会就是他有这份慧 另外他为了达到见性这块的时候，他可能会习定，也下功夫啊。一旦他认识本心，他也有能守双亡啊，也有身心化空呀，他也有这个啊，认识本心了，他认为到这儿就是如如佛了啊，其不然他还有很多习气没有除啊，他因为没有过去的那个，就是那种那叫什么呀啊，无下之机呀 啊就是那个地基他没有，他光看到上边的。因此像这样的师兄，他一旦是到了这个程度，哎，他就认为他自己行了啊，佛的智慧我都有了，我佛的智慧就是这个人世间的这些谁都就说都能超越了，他的慧力啊，他觉得就是没有再高的了啊，最高的了。所以他的过错就在于放弃了除习气，嗯，他也不听这个啊，他以为这样就成功了嘛啊。上师总是说这是波自后修之狂徒啊，慧中没有定啊，就是这种人啊，也有啊，有这样的人，嗯，慧中没有定是狂慧，定中没有慧是死定，嗯，就是有些师兄弟是修的死定，修的一念不起了。但是不知道就是不能弃如不二嘛啊，也不知道那个他这个定也不可得嘛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啊，就是定中没有慧的时候，那个定就成了死定了，他就住在他所相应的那个定中，哎，那最后他没有这个自见的时候，没有这个慧的时候，那他就成了死定了啊，不能启用啊。定中没有慧是死定，所以下机见到凡夫只是闭关修定还不行，就是说他这个下机见到凡夫知道了什么是大手印定啊，那还不行，还要就说没有用，没有这个起妙用嘛，后得是没有的，那这个还是不能起用，还是没有完全认识我们的法身啊，他是把这个这个定和慧啊他割裂开了啊，他这样子他的妙用不起，你想想比如说我们说小乘吧，小乘行人他不发心度众生的时候，他没有机会除的他的那个什么呀，尘沙祸呀啊，那个祸除不掉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成功啊，成功佛果呀，他是不行啊，所以他还是要发大心度众生，在这个度众生的这个过程中，哎，把他自己的这个习气着相的这个习气除光他才行啊，这就是说在世上历练的，哎，能够如如不动的是吧，能够对机啊，能够私用的，那这个不就是我们的厚德智吗？是智慧吧？这个多种多样是吧？这个慧它是无穷无尽的呀啊！所以只是修定，认为那就是成就佛果了。实际上他还没有悟，完全悟到，就像那个小乘吧，他真的没有悟到那个真空妙有啊。我们说的这个，他割裂的妙有那一部分，他不遇世间跟人打交道是吧，他不受后有嘛，所以他这个还不能成就的这个佛果，说上师说，哎，下机见到凡夫只是闭关修定还不行，出关后还要在四境上磨练，以长久护养了彻以后得知，哎，就是说我们能了彻以后得知，起码我们能做到如如不动是吧，对境不生心对吧，那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到了无为，能可以接就这个接种对机接种啊，任就是顺逆任运，哎，这个起无量的妙用啊，这个才可以是吧，自然任运就是随缘啊，大家看啊，自然任运就是随缘，哎，那肯定跟攀缘没有份儿咯是吧， 他会对机说法，对机接种，对机应缘随缘。那这个就是宝任运，星星聚集就是普遍啊，自然任运就是随缘，宝任运，星星聚集就是不变啊。那孙德德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能够自然任运，能够自然任运的随缘，对吧？那就是这个星星聚集，是吧？它就是这样子啊。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它不到这个能所伤亡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叫随缘，你的心一直在那个杂乱的狂起，就是在这狂现，你那个杂乱的那个妄念起来灭了，起来灭了，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还认为你在随缘，实际上你不认识真心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没有契入的时候，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随缘啊。他这个就是没事不找事，是吧？他不会去多四件啊，有事便应缘，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啊。他这个心是转噜噜的啊，没事的时候他寂寂星星，他也不断灭，他也不动啊。有事的时候那可以星星寂寂，他是可以的呀啊，他就是这样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那随缘不变，那能随缘，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有缘的时候，我们能随缘，但是我们这个心是如如不动的呀，是吧？随缘不动啊，那不变的呀，不攀缘，也不逆缘，那个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呀？就是它也是处于寂寂星星的这样的，不变是指的我们的体，随缘是指我们的用，对吧？不变随缘，我们能应缘，那就是随缘了，随缘了，随缘心不动，那不是随缘不变吗？不变随缘，我说我们的心，说我们这个真心啊，这个真心之体，它本来就是不变的，它能应运而随缘啊，而任运而随缘。比如说发了大财，无所谓，在他这儿不变无所谓啊。大财发了，他还是跟穷的叮当响是一样的心态，发了大财无所谓，穷的叮当响也无所谓，你大家都体会体会，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个？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初任是法身，但是遇到这样的心境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有时候很苦恼啊，就是那个心愿之心，可能那种习气还会那个显现啊。他说，如果你练的顺，发了大财无所谓，穷逆穷的也无所谓啊，穷的也无所谓啊，有粥吃粥，有饭吃饭，不起分别取舍攀缘之心。你想，这死死的都不再向上做文章，师兄们呐、啊。他是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就是有粥吃的时候就随这个有粥吃的这个缘，有饭吃就吃随这个缘，不起分别取舍攀缘啊，不认为发了大财是好，能怎么样？那哎呀，发大财能变现多少的用啊？那这他不会这样子起分别了啊。不起分别，也不起，也没有取舍之心，也没有攀缘之心，让这个大财，继续发，这个，他不会起这样的念，你知道吧？发了这样的财，这个财滚财，利滚利，他没有这样的攀缘之心啊。所以古德说，星星寂寂似，你知道吧？星星妄想飞。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意思了？星星寂寂似，就是说我们这个心不断灭的，了了分明的，是如如不动的，这个就是星星寂寂啊，这才是我们的本体，这是我们法身的限量啊，丢哪一部分都是不对的呀，所以说 星星妄想飞啊、嗯！你光是哦，你不锻炼，哎呀，那个杂乱之想从来不停，这不是星星妄想飞吗？这个不是我们的本心。哎，你见了念则着念，你见了境界着境界，见了空着空，见了你认为见了性的那个光影，你着那个光影啊，你着什么都不是我们的本怀，都不是我们的本位啊。啊，你要寂寂星星似的，不动不锻炼的，这个才是我们的本心啊。寂寂无寂非，你这个寂寂光是不动，无寂非，你落入无寂，像石头木头一样，那这个也不是啊，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我们得说一下，你这个寂寂，如果是寂寂的时候，不星星的时候，就说我们说最后这个寂寂无寂非啊，你这个寂寂不星星的时候，啥也不知道，像石头木头一块往那一坐，是吧？往那一呆，啥也不知道，那这个就是星星寂寂不星星啊，这个就是，哎呀，这个无寂啊，这个是什么状况呢？就是你昏了，住着就是昏，在昏里边住着，啥也不知道嘛，你如果说是你星星不寂寂，就刚才我们说的，哎呀，你道是不断灭，但是你老动，你那个攀缘之心按耐不住的去攀缘啊，去追逐，去分别，去知起，这不都是不寂寂吗？对吧？都是这处于一种杂乱的这种啊，这个是不行的，就是杂乱之想，从来不停歇啊，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你还有一种，就是说你也不锻炼，你也不积极啊，这个不更糟糕了的？我都觉得可能连个修行人是不是呀？是吧？你也不修行，你也不积极，哎，那这个就是指的什么呀？就是那个杂想啊，特别多，也在那儿反复思虑，反复用思维心在那儿揣测，或者是意境取舍等等，是吧？他这些，那你这个就这么杂乱的时候，你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这不是对境而惑吗？你这不是昏昏然在昏昏中而住着吗？对吧？他这个是不行的啊！大家都想想，肯定我们是哪种情况都可能有啊。就是又寂寂又星星啊，这个才是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要还本恢复我们的正量的这个妙性啊，这个是啊。那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通过这一段话这四句嘛，我们就知道我们修行之人，哎呀，必须先让我们那个思虑之心、思维之心、那个杂想的狂乱之心，要把这个歇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攀缘的这个心，要先歇下来，先处于静中，对吧？安静的静中，令那个初妄它不那个什么不显啊，扶住这个初妄。那就是说让我们的心不再去向外攀缘，这样逐渐能定，是吧？哎，能体会我们这个定境，能体会我们这个寂然之心啊。当然这个还不够嘛，还要星星着啊，不能昏沉。如果一遇昏沉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马上那个警醒嘛，对吧？啊，睁开眼睛念咒或者怎么样。让我们的心立地分明的，哎，这样又不动，又那个不断灭啊，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心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啊，是一般我们修行人他不就是有两大弊病吗？一个是杂乱，是吧？妄想不断，再一个就是昏沉啊，一个掉进一个昏沉嘛，这两条。这两个路都 就是我们要就是难以与真心相契的是两大弊病啊，这个就是要长久的这样子，长久的就像我们心中心吧，三四年呀，或者是用多长时间是吧，坐上怎么用功，坐下怎么用功，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方法啊，逐渐让我们的心气入心，心积极啊，这样才行。那这个不但会中遇定，定中遇会，而且还防止了死定可狂会。我刚才说的狂会，我们刚才也说的死定是吧，这个我们说我看了一下，那这个会中遇定，那个遇人家就寓所吧，啊，就是我们居住地吧，啊，他这个，哎，我们这个什么呀，会中之居，它里边有什么，有定的意思啊，那个我们处于定中，在定中之寓所里边，它有会的意思，它包含着会啊，就是说它两个谁也离不开谁。所以说是这个欲啊，它其中有包含之意，会中含着定，定中含着会，都谁也离不开谁，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这个就是我们做功夫，只要啊，就不说绝妙口诀啊，这个大家都是时刻都得关注这个事儿，一个是不散乱，一个是不昏沉，这两样都要关注。这一段好像难，就是细细星星寂寂嘛，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大家可能都有一点印象了。
此为无分别智止观，无为俱生法尔之自相，一切行持之心要。这里讲的止观并非天台宗的摩诃止观或者别的什么止观法门，而是无分别智止观，没有分别的智慧所行的止观。寂寂就是止，心星就是观，止即是定，观即是慧，无为就是阔然无造作，俱生就是森罗万象，法尔就是本来如此，无为、俱生、法尔三个词活泼泼的烘托出法身的无相之实相。一切行持之心要，就是一切修行法门的核心，所有的修行法门都离不开星星寂寂，都离不开定慧交资，都离不开止观。念佛的人把心圆在佛号上，就不起别的念头了，这就是止。佛号听得字字分明，清清楚楚，这就是观。参禅的人移情笼罩全身，无暇升起妄念，这就是止。提起一句话头，了了分明，这就是观。我们修心中心法也是这样，结印持咒摄住了身心，这就是止。心念耳闻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观。大手印教我们自然任运，保任于星星寂寂，寂寂就是止，星星就是观。老师请。
好，我们接着说这个啊，这里边也有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我们看看啊。我这个此谓无分别智止观，无为俱生法尔之自相，一切行持之心要。还是说告诉我们了彻于法身，保任于心性寂寂，熟识大手印之定啊，他这个法身说我们的真心啊，他就是无分别智止观啊，此为无分别智止观。无分别智呢，一定是能够契入无相，对吧？他这是契入无相，你看看他说的是此为无分别智止观，无为俱生法尔之智相，一切行持之心要。还是要熟识我们的法身，让我们的根本智与厚德智这个相融，让我们那个法身能够正住 能够起妙用，能够不着相啊。那这个我们就看上师怎么解啊。这里讲的止观，上面说的无分别智止观，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止观是什么？是什么呢？并非天台中的摩诃止观，它这个是大止观啊，或者别的什么止观法门，而是指的无分别智止观。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法身它本来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它就是无分别智的这种智慧，它能定而又不落于断念啊。说我们的真心啊，没有分别的智慧所行的止观，就是前面说分别什么呀？取舍、是非、对待，这都是分别，对吧？就是说没有分别的智慧所行的止观啊，说离开了一切对待的这样的智慧的行的止观啊，那这个止观是什么呀？就是说行清净寂寂嘛啊，寂寂那就是止，不动啊，观清净就是观，那就是慧，止就是定，观就是慧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无为就是阔然无造作，那这个就不好办了呀啊，无造作啊，这个时候你知道吧，还是念都没有起来的时候，有这个念所起，就是因为我们心的造作，不认识真心，不契合无为，那他才有的这种妄心啊，都不是我们的真心啊。我们的真心是契入无为的，阔然无造作的。刚才我说造作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有分别，有就是还不仅那个啥的呀，有这个心刚一驱动的时候，刚要那个动的时候，它就是有造作了啊。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分别，还没有那个执取，那还是在后头。那这个就更微细了啊，没有造作的时候，那它怎么可能产生那个妄念呢？怎么可能对那个境界能够生心呢？所以这个无照着你更难发现它，是吧？除非认识真心，能够弃入无为，你才知道什么是不照着，就是离开能手，就是寂寂清净。所以无为就是阔然无照，寂生就是深入观相。这个就知道了啊，这个无为我们刚才说了，那你首先得，我说你得弃如无想，你得认识真心，你不能在是非对待好坏高低那样子较量，让你的思维心在那做主啊，还要欲此处能够回光认识我们的真心，才能弃入无想无为，这个你才知道啥是不照着，对吧？如果是你是认识了真心，你有了无分别的这个法身的智慧的止合观，你的心就能契入无为，它具生的这一切的相，那就是法尔自心的相啊。我们这个也慢慢说啊，就这个地方有点复杂。那这个如果说你能够用这个无分别之智的这个止定啊慧啊啊，用这个无为之心啊，无为之心啊，用这个阔然无助的这个心，是吧？应缘而生的这个法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心相。你要知道这是心，要认识这些相，它就是我们的心。那具体的说，无为就是阔然无造作，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认识真心，对吧？你才能无造作，无造作具生出来的这个森罗万象，就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此的。那这个具生以来的具生是什么意思呢？具生就是具生起的简称，这个是说什么呢？是欲我生具起的之意。比如说我们众生死死的执着有个我， 而随我而起的惑心，这个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无为应缘而起现的这个森罗万象，这个具什么？不一回事啊！我们众生因为执着有我，他这个惑心所起现的这些种种，那这个是有两种，这个俱生起的有两种啊，一个是分别起，一个是俱生起。我们看，俱生起就是听邪思、邪教、邪思维这个法而起的分别啊。而起的这个分别啊，这个就叫分别起，对吧？如果不依靠这三种，不是邪思邪教啊，邪思维，不加持三对境自然而起的为俱生起，但是你知道吧？你就是说，没有人跟你说的这个你没有学什么邪思邪教之法呀，没有用这样的思维。来分别而起啊，对吧？那但是你没有用这个，但是也能对境自然而升起的那些妄想啊，就像我们打妄想啊，妄想坚固了是吧？那你就会跟你这个妄想相对应的而起现的那个相，比如说我们就说我们眼前的这些吧，这些相比如说我们建了一个财宝元宝金元宝，我们竭尽全力的获得的它不管用手段用啥，那你这个就是你起了这个这样的邪思邪教啊邪想啊，你总而言之你得到了它啊，那你这个就是对境用自己的分别啊，用是分别执取啊，这个取舍呀，获得了呀，这个就是俱生起啊！你没有学这些，没有听这个邪思之法，你没有这个信哪一个教，对吧？但是你对境的时候，你妄想坚固的时候，它还会体现这些三合大地啊，我就刚才说的元宝啊等等房子呀，我比如说我奋力，我不管用什么手段。我把钱挖来了，我能盖起一个大房子是吧，等等，你这个都是啊，都是因你有我而俱生起的这些相，对吧？那这个也是俱生啊，也是俱生，是我们众生因为执着有我而俱生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地方就说了，就是因为有我故而有祸。你是有祸的呀，你不认识真心呀，那起来的这些假象你就不能说是法尔如是呀，你就不能说无为啊，你就无为造无造作呀，你就不能这样说呀，对吧？那这所以说你这个有我的这个时候，这个众生就有了迷惑啊，这所以对境俱生起来的一切万象，那你就是认假为真啊，你时时是这样的。而且从来不认为自己想的不对，那实质上在这儿，在大手印这儿，实质上它是讲什么呀？让我们认识真心。我们一旦能够认识真心，就晓得了这一切应缘而现的森罗万象，就是我们真心化现的俱生万象嘛，对吧？这个都大家都或者是你现在没有证到这儿，但是应该直到这儿。直到这个理，但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真心法尔如是的体现。这一切幻象，我们如果说把那个众生认假为真的这个相剥去了，我们知道这一切万事万物它是幻化之相，那这个。你就应该认识，这是我们真心法尔如是的体现。我们真心它不是断灭的，刚才讲它能应缘现一切妙相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真心法尔如是的体现。那从把这个上边简单的总结的说，简单的说，那这一切森罗万象就是我们无为不造作的这个真心说即是的。而这俱生的森罗万象，它就是我们真心。 我们见到了相，就知道这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啊。那你这就不迷惑了，知道吧？这个就是寂寂星星。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句话，无分别自子观，你有定有慧，用无为而俱生的法尔自相。如果有这样的无分别的智慧，那这个就是一切行持心啊。你时时你想想，大家也能明白，我们看到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一切所聚起的这个森罗万象，我们看到它的时候都是跟影子一样，跟虚幻泡沫嘛，幻化嘛，那这个就是羞耻的心要。所以实践佛法很简单，就这一句话就可以让我们的狂心歇下。关键是你认不认为，你那个妄想执着在起作用的时候，你就不这么认为。你说是一切行持之心要，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还认为这个是真实的，是不是虚幻的，那这个就不行了，那就是惑呀。我们众生之惑所起的分别起，或者是寄生起，是吧？那这个就不行了呀，那就是给你带来很痛苦啊，很多痛苦呀，是吧？那这一块我们就算说清楚。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众生的寄生以来的那种执着，对吧？那种坚固妄想所升起的这个跟心相对应的森罗万象，那这是我们心里有惑，就会认假为真。要换成我们真是彻悟真心的话，我们就知道它就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真心能够应缘起现一切万象啊，那要到这儿，那这个不就是法尔吗？法尔本来如是吗？是不是？那这个法尔就是本来如是嘛，本来如此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就说我们没必要在那分别执取，打了无量无边的妄想，而给自己上了枷锁。就我们这个真心，你能认识到它能起无量妙用，它本来就能起。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这个我执那么强烈啊，形成了跟我那个相对应的那个境啊，有了我就有了境嘛啊，然后那个贪嗔痴三毒那么深重是吧？那这个当然，哎呀，那这个我不知道你们错会多久才能够醒悟，在这个地方能够警醒，就是认识我们的真心，实际上很容易，就是不肯，大家都不肯啊。认识我们本自真心，你一点什么东西都不会失去。本来如此嘛，法尔他具一切妙用嘛，对吧？他无为而无造作，能够起现一切森罗万象嘛，对吧？他可以具生嘛，对吧？因为所以我们想想，还是这样子起现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一切相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能利益大众，利益也可以自利啊，这个有什么不合适的吗？对吧？还是认识我们的真心要紧啊。就所以这个下边就说了，无为俱生法尔三个词，活泼泼的烘托出法身的无相之实相。刚才我们说无为了，你弃入真心，你都不着相。俱生我们又说了，是不是？法尔如是，就是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了。这就是我们的，实际上这三个词都可以代表我们的佛法，是吧？这无相之实相，说一切行持之心要，就是一切修行法门的核心。你能不着相，你能认识一切森罗万象，就是我们这个真心所聚起的啊，聚生的啊。你能认识这一切万象，都是我们法尔如是的妙用，你就这样啊，那这个就是行持之心要 啊，这个就是核心啊，我们修行的核心，说来说去还是让我们认识真心。哎，认识真心了才能起妙用，才能知道这一切都是，这一切相就是我们的妙用啊，就是我们真心嘛，它的体现嘛啊。所有的修行法门都离不开心行寂寂，哎，都离不开定慧交织，都离不开止观，哎，那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初修的人，他也是契合啊，也是适合的啊。比如说念佛的人，把心圆在佛号上，就不起别的念头了。这就告诉你，就是这么做。我们平常也是这么做，用这个咒语遮住我们的心，对吧？使我们的心不杂想，不攀缘啊，就是这样子吧，就不起别的念头了。这就是指佛号听得清清楚楚，字字分明，清清楚楚，这就是观，这就是慧啊。参禅的人一情笼罩全身，无暇升起妄念，这就是指。那这个大家我想的都应该知道，因为这个一情笼罩全身的时候，它其他的都不限量，只有就是一个大一团啊，整个身心都是这个一情啊，它没有别的，所以它没有那个缝隙能够升起这个妄念来，这就是止了嘛。所有的那些这平常的杂想啊啥都被这个一情给那个代替了，这就是止。提起一句话头了了分明，这就是观。也不容易，禅宗的这种做法啊，全靠自力啊，这也不容易，他这样。我们修心中心法也是这样，接引赤咒摄住了身心，这就是指这个。但是这么说，你能不能做到这儿，也不是说一日之功，对吧？这个接引赤咒摄住了身心，这就是指。那要不是如果不是那啥的话，那怎么会还出来个下级见道凡夫呢？还用这个专修在这个什么呀？适合你静修的地方去修这个止呢？就是所以说这个戒因持咒可能还是要有相当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止，才能摄住我们的这个妄心呀啊。心耳闻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观。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是能够这样，当然也是做就是让我们妄心歇下，还有我们那个妄念起来的时候坐上不理他，他逐渐达到这样的这样的状态，不是说一开始就能嘛，那要翻种的时候你就肯定你那个心是挺着急的啊，我又听不清了又怎么样，是吧？大手印教我们自然任运保任运，心性积极，积极就是止，心性就是光啊，那就说积极就是定啊，止而就是定啊，啊，心性就是光，就是不断灭啊，你不能落入无际啊啊。下面上师是举例子的，这个就比较容易，我想，不能着急，我说的这个就是你我们现在就说做上功夫，做下功夫啊，你做这个功夫也不能着急，你就想一做我就能摄住了身心啊，一做我就能这个你心念耳闻听得清清楚楚，达到了心性积极这种状态，也不是那么那啥的，要做功夫。
问自然运就是不刻意，对吧？
你刻意就是作意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想任运的，我想自然任运的，你这个想就是个妄想。有个不刻意在，你有个不刻意在，你就不可能任运，也不可能自然而任运啊，不行。刚才说了要到了不可得呀，不可得。我想的你可能是一个初修吧，反正我就说别急，急不得，
明朝末年，密云圆悟禅师住持宁波天童寺。当时天童寺外围有很多茅棚， 供精进参禅的和尚居住专修。有一年冬至时节，密云禅师令侍者给茅棚里的和尚送棉衣。有一位茅棚老宿对侍者说，老僧自有娘生罐，不用寒衣。侍者将此话汇报给密云禅师，密云禅师说，此僧似有误处，恐未识，更于语下搜看，就令侍者再去问娘未生前着何衣，老宿答不出来了。密云禅师就嘱这位老宿参究娘未生前着何衣这个话头。三年后，这位老宿圆寂了，并没有参破话头，没有道出一句转语，火化后舍利无数，好多人都惊叹，这么多舍利，这位老宿修行得很好啊。密云禅师说，舍利十壶不及转语一句，尔等世代答看。不仅赞叹舍利的人答不出，当时天童寺里的500和尚谁也没有答出来。密云圆悟禅师叹道，习道恒沙无一物，答不出那是没有契入无为俱生法尔之自相的缘故，若契入如是实相，不用思索就答出来了。不妨答他，才谢桃李嫩，又添橘离心。嫩嫩的桃花，李花刚刚凋谢，新鲜的菊花、梨花又相继开放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和盘托出，无为俱生法尔之自相啊。我们前面讲过无情说法，讲过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一归何处啊？时时处处不离法身，时时处处不离自性。这些花卉都是无情，无情也能说法，这都没有离开我的法身啊。自性如如不动而又变化无穷，如如不动称为法身，变化无穷称为报身、化身。三身原来是一身，有的人总认为只有变化出很多人身才是化身，他不知道森罗万象、万象森罗都是我们的化身。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鸡鸭狗猫、桌子板凳、饮食起居、男女老少，都是无为俱生法尔之自相，都是从一真法界流出，都是我们的化身。只因你妄想执着、刻意分别，才无端生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从而把一尊大好天真佛埋葬在六道里，从无六道处幻现出六道轮回，从无苦处幻现出无边苦海。现在只要你痛下决心，精勤修法，把无始劫来形成的执着分别之习气去掉，便可当下成就，当处解脱。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接着说这一段啊。这个我就觉得比上面那个就不太好，那个也不容易领会啊。星星寂寂啊，有人听到这个词似懂非懂，我们刚才说啊，说一遍，但是还是要你自己修行，慢慢的能够怎么样啊，或者说突然有一天就能够契入啊。那我们再说这个，就是怕我们不知道嘛。那个丧尸就又再给我们举例子看看啊。明朝末年，密云圆悟禅师住持宁波天童寺，当时天童寺外围有很多茅棚，那就说当时你看看这个密云圆悟禅师他身边的这些和尚们、这些师傅们怎么样修行的，就是说你看他外围有很多茅棚，茅棚就是一人大概就是一人一个吧，啊，自己自设的非常简易的那些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方便他修行参禅啊， 啊，传那个洗衣裙在那穿的啊。他这个就是供精进参禅的和尚居住专修，他就是专修的嘛啊，就是这样。有一年冬至时节，密云禅师令侍者给茅棚的和尚送棉衣，看来不是一个茅棚，很多嘛，很多位和尚都在那穿呐。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肯定在这样的茅棚里边住是没有那个大院，你想你那个心不契合的时候在那打妄想是住不下去的。所以这些参的这都很有道，就是很想这个求取，就是很想着就是豁开正眼的啊，这样的师父啊了生死的啊。这个我想我们这样子执行应该从这儿那个扪心自问，我自己怎么用功的，对吧？嗯，也不是说我们就在这儿学学这些理论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还要靠你自己实修呀，对吧？有一位茅棚老宿对侍者说：“老僧自有娘生娃，不用含衣。”说的很对呀，说的很好呀。可是是不是他自己的呀？也可能是听来的，对吧？侍者将此话汇报给密云禅师，密云禅师说：“此生似有误处，恐未实，更欲语下搜看，再看看，再问问，再深入问问。”就令侍者去问娘为生前着何衣。老苏答不起来了，答不出来了。所以他没有，就是说他没有到那个不着相的那个气度真境的时候，他还是或者说是个空，或者是怎么样哈、总而言之他没有契入那个心情寂寂啊，这个真心。说令次者再去问娘为生前着何衣，老素答不出来了。密云禅师就数这位老素参究娘为生前着何衣这个话说，因为他在这儿答不出来了，正好这个疫情能够使他一年不生啊，他这个地方他就是说是所有的都不想了，那全身心的就笼罩这个未生前的是合一，娘未生前是合一，就参这个。但是参了三年后，这个老苏就圆寂了，并没有参破这个话头，没有道出一句转语，但通过他修行火化后舍利倒是很多啊，无数，好多人都惊叹这么多舍利。这位老师修行的很好呀，密云禅师就说了，你看很好，这个就是他着在这个舍利之相上了，你异于常人的这种相，他认为别人都你看都没有，就这个老和尚还是修得好，舍利无数呀，在这个相上打转转，那不是我们的真心，不是离相而见啊。还说他修得很好，密云禅师就说了：“舍利十骨不及转语一句。”你都转不得，你都不知道那个娘未生前的这个是何意啊？那就要就说这个尔等四代答看，不仅赞叹舍利的人答不出，而当时天童寺里500和尚谁也没有答出来。这就说你这个悟道这个事儿，你不可小觑，你弄得似是而非的，你心还是不安啊，那是不解决问题的。那这个500和尚，你说他们都不修行，还搭了那茅棚，各自在那儿精进用功，对吧？为什么不能能答出来啊？那这个一定是没有这个自见本性啊，是吧？密云禅师叹道：“习道横沙无一物，无一物啊！习道横沙无一物，答不出，那就是没有契入无为俱生法尔之自相，它的缘故。若契入如是实相，不用思索就答出来了。”哎，我们师兄弟也可以在这儿，们就是回光啊，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句转语啊？那上师打了一句，就是不妨答他才谢桃李论，又添菊花心。 嫩嫩的桃花、李花刚刚凋谢，新鲜的菊花、梨花又相继开放了。哎，说的是生灭相啊，这是咋回事啊？上师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说这个你要着在这个桃花和这个菊和这个菊离心上吗？你要是在这儿做文章吗？桃花梨花刚凋谢，那个菊花又开了，梨花又开了，这是无情说法呀。这什么意思啊？这何凡脱出无为俱生法尔兹之相，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啊。我们前面讲过的无情说法，讲过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哎，一归何处啊？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那为什么讲这桃花梨花？这个就是自性吗？你通过这儿你能不能认识我们的本心啊？这个地方告诉你，这生生灭灭的就是不生灭啊，就是无生啊。你在这儿不要盯着那个桃花开，那个你盯着的它这个桃花梨花的凋谢和这个梨花的菊花的梨花的又开，不要盯着这个花的向上做文章，是说我们的心啊，不要着于花上啊啊，或者说这些花开花谢正是我们自心的体现啊，它正是我们的真心啊。这样说也不对，这样说也不行，不是不对啊，那这样说也不那啥，嗯，也不地当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和盘托出无为俱生法尔兹自相啊。我们前边讲过无情说法，讲过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一归何处啊？时时不利法身，哎，时时处处不利自性，哎，这个我们原来都说过啊，万法都是我们自心，我们自心又在哪儿呢？对吧？一归何处啊？一归何处啊？我们自心是不是了不可得呀？时时处处不利法身啊，是吧？时时处处不利自性啊，这些花卉都是无情，无情也能说法呀，这些都没有离开我的法身啊。那这个就是要你自己这个实证到了，你就会有这种亲切啊，自性如如不动而又变化无穷，如如不动称为法身，变化无穷称为报身、化身、三身原次，原来是一身啊！你看看这个地方啊，估计都晕了，这些是不是？我们遇到无情，遇到这个花的时候，谁知道凋谢了啊？谁知道又开了？我们这个心不断灭呀，啊，那这个不就是无情说法吗？离开我们的心吗？没有啊，没离开我们的心。离开我们的心，谁知道的这个花开花谢呀？啊，那这个没有离开我心，那就是没有离开我的法身呐。说我们的自性如如不动，我们的本心是如如不动的，而又变化无穷，如如不动称为法身，变化无穷称为报身化身，原来三身是一体的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体相用啊，谁体相用它没法割裂开来，就说法身、报身、化身，它没法割裂单独的这个存在，不是这样的。说到法身，必定会说到智慧，这报身吗？是不是？说到我们那个光明智慧是吧？说到我们这个万事万物化身吗？对吧？说到法身，必定就会说到这个有变化无穷的这个智慧，那就是我们的报身啊。这个变化无穷的各种各样的幻化之相，那个就是我们的化身啊。这三身原来是一身啊，它本来就是一体的，谁也离不开谁。有的人总认为只有变化出很多人身才是化身，这是他认识了他这一部分 啊，认识的不全，他不知道森罗万象，万象森罗都是我们的化身。我们前面说了，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呀、啊，啊，所以见一相的这个缘故，我们就称为他是化身，啊，有这个变化的这个能力，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光明，这个就是我们的道身。这个怎么能出来？能有这个智慧，能化现出森罗万象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法身啊，我们能够不着相，无形无相，能够契入这个真心，它就有了这个报身化身啊。这个我们大家就应该知道是这回事儿啊。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鸡鸭狗猫桌子板凳饮食起居，男女老少都是无为俱生法尔之自相。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所有的相，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都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真心，无为而俱生的法尔之本来如是的自相，嗯。如果说从性体上讲，我们是说依法不立，我们的体无形无相，但是从相用上讲，你看他跟你说的都是从我们一真法界流出来的呀，都是我们真心呢、啊、流出来的，这些相就是这些就是报化，这个相啊，它就是说是我们的一真法界呀、啊就是也是离不开我们的真心啊，都是无为俱生法尔之自心相，都是从一真法界流出，也就是说是我们的真心流出，都是我们的化身。嗯，这些相你不能从我们的真心这一块割裂出来，那个相是相，心是心，那这个就是不对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啊。只因你妄想执着刻意分别，才无端生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从而把一尊大好天真佛埋葬在六道里，从无六道处幻现出六道轮回，从无苦处幻现出无边苦海。那这个我们刚才有师兄说了啊，这个刻意这两个字在这儿，你看，那这个我们认识了法报化三身啊。首先我们知道我们能有这样的智慧认识我们的真心，然后能够让我们这个厚德智逐渐圆成，是吧？那这个如果是做不到或者不能契合的时候，那就是因为你的妄想执着，就是还是着相啊，刻意分别，在那儿刻意的分别，才无端生出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哎，这些相都是你自心，自心分别之起，有我，有我所而成功的这些幻象。如果是这样的话，从而就把一尊大好天真佛埋葬在六道里，从无六道处幻现出六道轮回，从无苦处幻现出无边苦海。对，我们刚才上面讲了俱生，哎，众生他就认假为真，哎，俱生啊，他认假为真，而我们能够认识真心，那这个就是这些森罗万象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哪有六道这个事儿啊，对吧？都是幻生幻灭，就是众生认为的这个六道轮回时有的这种苦楚，他的真实的感受都是因为他执着的缘故，实际上也是幻现的，应该这么样，应该这么说，如果不知道这个六道是幻本身它就是幻现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妄想执着之心显现了这个六道，跟它相应嘛，跟它的心相应嘛，啊，它就显现了，它执着在哪儿？执着在哪儿？比如说善人、大善人、纯善，那就升天啊，那它就跟地狱它就不合拍呀。他就是升天呀，是他自心的这个执念而显现了这个六道的某一道的相应。 啊，他就是这样子。那本来是没有苦呀，从无苦处幻现出无边苦海，就是说意思说众生他现在的苦本身都是幻现的，他不知道，哎，幻现了这个，他的这个心本来就是幻的，而这些他处的这些境也是幻现的，是他自心执着所致的。你看，就是说从无苦处幻现出无边苦海。现在只要你痛下决心，精勤修法，把无始劫来形成的执着、分别之习气去掉，怎么去掉啊？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幻化的呀。如果真的在这儿能够识得透的话，你当下放下就不是立地成佛呀，哪有执着呀，对吧？那所以说上师说，哎呀，你只要痛下决心，精勤修法，把无始劫来形成的执着分别之习气去掉，便可当下成就当下解脱。你这个事儿，你这个梦突然这个大梦醒了，那你当下就是成就了，当下就解脱了，当下就自在了，当下就是佛了，就是这样啊。这个地方没有虚言，你什么时候在这个梦里的时候，你还执着那个梦是那么真实，那你就受苦。所以佛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妄想执着，哎，这个把那个大好的一尊佛造作成了现在的这个六道众生啊，就是这回事啊。嗯，所以你现在你知道吧，你这个明明是佛说的这是个梦，但是众生的执着心切，执着甚深，他不能一下子把这个梦彻底醒，就在这个突然发现这个梦是空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对吧？没有这个智慧，所以要修法放下，甚至对峙，是吧？然后可真心契合，突然梦醒，就成功了。放下这一件事啊，不是那么好弄的，就是看你自己啊，你都不想放，或者说你都没有发出力之心，你也对这个世界上你没有这个苦的这种感受，你也不知道六道轮回的这种，就是对六道轮回啊这个事儿没有深刻的那啥认识，处理的心也不切，嗯，那这个修起法来就很费劲了啊。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的自发心是不是哪出了一哪儿不哪儿原来没有认识到的，佛说到了，你还不赶快警醒，对吧？好，我们今天不往下说了啊，看看谁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一句大家时谁能那个说，娘为生前着何衣，着的什么衣？那有可能有人会有一句转语就透出来了啊，不被那个衣所着呀。嗯，
着的万法归一，
那是道理，那不行的。汉中广宝，哎呀，他说这个一生生灭灭，即是不生不灭，他就是无生。我告诉你，生生灭灭就是无生。嗯，我们就说生生灭灭这个事儿吧。我原来曾经给他们打过比方，我们比如说种一棵树，我们放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它经过浇水、施肥、阳光、雨露、温度等等，这个条件聚合，它就发芽了。听着啊，本来是个种子，它发芽了，它已经生出芽来了。它不是到这儿就不生呀，它继续长，它就会成一个苗出来，对吧？成这个苗的时候，刚才的那个芽到哪儿去了？那个种子到哪儿啊？那个生到哪儿去了？啊，成了个苗，然后又长棵小树，长成小树的时候，那个苗又到哪儿去了？我就问他，这不是生吗？这不都是生生灭灭？你看到了苗的时候，那个 那个不是看到这个小树的时候，那个苗就不谢了，就灭掉了啊。那这个整个的生生过程、生生灭灭的过程，它就是无生。我问你，哪个是生？你找不出来的。你在这儿哪个是生啊？哪个都不是生。你就说，哎呀，这个树是生。那这个树还小，还会往大里长。那大树成功的时候，这个小树又在哪儿？它本来不就是没有生吗？它本来就是无生。嗯，
老师，可不可以答他？嗯，未生之前，身在何处？无身，故无依，可以这么说吗？
不可以，你这是真，就说你说的道理再对，那也是不是，根本就不着边啊，不是我们的真心。嗯，我们刚才说了，生生灭灭，它就是不生，那没有生，它那有没有灭，它就是不生不灭，就是说我们的真心，哎。你是找不到生和灭的，嗯，我看看有，一都不知道是啥，一也不着，哎呀，用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但是也不离啊。你要是用思维心，那就是错会，嗯，有人会的，有人会，嗯，不止一个，我看到了。那这就成道理了，不行啊，曲筋正说我筋不是曲，这就是道理，这不是我们的，就是把你的真心呈现出来。嗯，这里边有好多呢，都有好多好几个都一，至少我们说他能够不着这个，能够离开相，我们不说妙用。嗯，就像这个杀一都是不落两边，这都是道理，这都跟这个不是。嗯，这道理不落两边，这都道理。一个就一个，
啊，
嗯，道理就道理，嗯，我们今天就不说谁说的对不对，这贴不贴边啊。